切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呀，你让我们教会能够开始这个教会论的门训，我们就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看到呀，你在以弗所书是怎样去揭示教会的本质？你在出埃及记是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图画是如何被你一幕一幕的给拉开。主，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让凡是属于你的人都有可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得着能力，得到智慧，以至于不至于继续在愚昧的泥潭当中去打滚，快快的去回归到主你的旨意当中来。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呀！神的话语是有大能的，每每我们想起他的话语，我们觉得心里边是充满着温暖。呀，我们上一次其实是讲到，计划是讲以弗所说2章1到10节，但是我们其实是讲到第八节，我们就停在那里了。第九、第十节有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应付吧，呀。那第八节讲的是，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呀，这不是出于自己，呀，乃是神所赐的。通常我们是把第八、第九节联合一起讲的，但是其实第八、第九节是有一个所谓的 separation，有一个分开的，呀，那从这个分段也好，这个群组的字义来也罢。5到9节应该是一个 group 的信息，它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所能生出的能力在五到九节这一段，但是你从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这个角度来看呢，却要从第9节讲到第10节。它有个连贯，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才是成为第10节的背景前言上文下理嘛。所以在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 new creation。我们常常说，创造有两种创造，一种是新创造，一种是旧创造。old creation 就是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上帝的旧创造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但是呢，如同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那里讲到，如同一块泥呀，一块器皿，在工匠的手中做坏了，那怎么办呢？他这是描述神跟以色列关系，神跟上帝的儿女的关系，神就将这泥。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又重新做成一个新的器皿，这就是指上帝的 new creation，新创造。呀，记得那个，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记得吧？然后他在跟耶稣讨论什么问题呢？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尼哥底母。到夜里来找耶稣，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的官呐。他拉比，我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我都知道你。那凭什么他知道呢？他说，因为凭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如果你不是神的意思，没有人能够行啊。神与你同在，神在你心里边和你此时此刻所做的。就是代表神，就是神的作为，或者说你就是神。那耶稣就继续的就带领他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我实实在在的，这告诉你，在希腊文当中就是 Amen Amen Legosai，就是实实在在就 Amen Amen，就 Amen Amen Legosai。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Lego 就告诉 Tell Sai 就是一个你的一个宾语。宾格，希腊文是 amen amen lego 说，在这段经文出现了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3章3节，第二次在3章5节，第三次在3章11节，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比较少出现连续三次在一个短短的经文里边，Amen，Amen，Lego 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而讲到一个重生的问题。尼哥底母听不懂啊，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怎么能重新再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说的重生可不是重新回到亚当夏娃那里重生哦，不是从妈妈那里生的，那是从哪生的呢？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指什么呢？指的是我们悔，指的是悔改，指的是从接受新约教会的敬礼，这个圣礼以及圣他所差派的圣灵，圣礼，是指的是代表的这个敬礼是代表人的悔改，人的悔改和圣灵的带领就是重生了，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在解释一个 new creation 新创造，那这个新创造呢，在保罗这里就以弗所说2章10节。就回应刚才那么多经文，旧约到新约的这个，从创造到新创造这个 transition 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所讲的这些经文呢、意念呢、概念呢，大家做一些笔记，要不然的话你联系不上来的。什么是从旧创造到新创造？这个就也当做今天一个小题目吧。我这讲完，你把这个讲出来也已经不简单了。What is new creation？什么是上帝的新创造？那保罗在这里讲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谁的工作呢？基督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创造的概念，创造的理念，new creation，当然。这个创造呢，它也是承载了从亚当夏娃那里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器皿造好了，但是呢，坏了。窑匠看他还能做别的什么器皿不行，有一个上帝的心意的在这里更新，有一个圣经讲的是上帝心意的一种转变。他没有把这个泥丢到泥的地上，让人用脚再踏上一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上帝从来没有这么对待人，他总是把这个人罪人那捧在手上，看看还能做别的什么器皿不行，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这个人愿意去借的水和圣灵被生下的水，就代表人的悔改。为什么教会总是跟弟兄姐妹讲？要真心悔改，不要假意逢迎，呀，不要假意的应付自己、应付上帝、应付教会，呀，应付你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假如你有的话，呀，这个是一个从水和圣灵的奥秘就在这里被揭露出来。新的创造只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创造一定是借着悔改和圣灵，没有悔改。这个敬礼的核心是什么？你知道吗？敬礼的核心就是人的生命死了，再从死亡的生命当中，从水里边重新站立起来。这只有圣灵才能带给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洗礼、敬礼的一个礼仪，乃是有圣灵在旁边做督导，圣灵在旁边做标准。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得救？圣灵知道的，因为他会给你一个得救的印记放在你的额头上。如果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以后回到神面前，神说我不认识你啊，你说不对呀，我也跟着教会的短宣队去短宣过呀，我也曾经查过经啊，我也曾经行过善呐，神说我不认识你，你从来跟我的心。不对劲，你从来没有真心悔改过，你总在那里争强好胜，呀，刁民利欲， 总在那里求问自己的好处，极少有一个求上帝的国度，呀，甚至从来没有求问过神的国度。怎么知道你没有求问过神的国度呢？你至少没有一个利他的心，你总在想着利自己，对自己的益处，多而又多的去求。凡是好处临到他人的身上，临到上帝的国度里，临到教会，临到你的弟兄姐妹身上，你就心不甘情不愿。呀，这些都在出卖着你口中所说的信仰，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得救。这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道理，在这讲。呀，3章5节是一个很核心的，和2章10节，约翰福音的3章5节和，以弗所说的2章10节，大家联合起来一起读。呀，从为什么呢？3章9节它是有解释的，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你还是亚当啊，你还是夏娃呀，你还是唯利是图啊，你还是唯我独尊呐，上帝从来没有在你生命当中掌过权。一遇到跟利益相关的事情，你马上做犹大，马上就背叛主，马上就不认主，呀，问题在这里，因为你仍然是停留在从亚当那里生下来的肉身的生命，你没有经历过从灵生的这个灵里边的生命，灵里边的生命呢是敏锐的，灵里边的生命呢是悔改的，灵里边的生命是更新的。灵里边的生命是求问主的荣耀和利他的，从神益人的，这是所谓的最大的诫命。耶稣在这里讲，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成为圣经里边新约所揭示的，借着耶稣的嘴讲出来的最大的诫命。这也是讲的一个新生命和旧生命的一个鉴别。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圣灵是知道的，上帝是知道的，旁人有可能知道，不必然知道。但是，一般情况下，你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都可以鉴别出来。你没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没有就是没有，呀。所以，教会是一个在末世当中，在人世间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一个 standard，一个标准，在这里。教会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生命没有得救，最终证明这个人是一个敌基督的人，是一个假基督的人，是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那教会会把这个人 kick out 出去，请他离开。他不属于基督的身体里面，他属于外面世界的人。啊，除非他有一天从哪里开始恢复呢？就从这个3章5节。你是肉身生的，去亚当那里。如果你真是从灵生的呢，请你回到3章5节，从6节要回到3章5节。你要从水和圣灵生，水就是指我们的悔改、认罪、悔改是真心的，是结出悔改的果子的，不是凭你一个嘴巴讲的。你是活得出这个果子，这个果子其中一个你是安静得了的，呀，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是有可能安静的，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安静的，他总是要生出一个争抢名利，呀，争抢输赢，啊，总是要活一个你死我活，呀，你输我赢的这么一个生命，这不是悔改，这样的人是仍然是属撒旦的，不属基督的，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一个新生命和旧生命，保罗在教会论里边就开始揭示这个问题。教会在做什么？教会讲得很，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原是他的工作。你真是上帝的工作吗？你真是基督的工作吗？扪心自问，我是基督的工作吗？那如果是，你就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上帝把你在他的里边重新生了下来，就是讲的这个重生啊，从灵生的，从肉身生的。你是谁呢？呀，你不要以为稀奇，而且你们必须重生。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你必须重，除非你不得救嘛，你也可以拒绝重生啊，你继续活你的老我呀，回到你撒旦的阵营里边去啊，你跑这个闹什么呢？凑什么热闹呢？明明不属基督， 要跑到基督的身体来混日子，你这不是浪费你的生命吗？你不是跑到，你不如跑到魔鬼撒旦那里去，畅快人生一场，也不枉此生啊！你别夹做夹心饼干，又不属基督，又声称不属撒旦，你到底是谁呀、啊？你夹在中间，坐在两条船上，一个脚站一条，但是两个船会分道扬镳的，最终的结局你会嘣一声掉到水里。要掉到地狱的永火里面，啊，就其中一个鉴别的标准，看看你是从哪里生的，从灵生的吗？那就是属灵的，你必须重生。当然，当时的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啊，哎呀，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啊？呀，怎么会这样子呢？How come？我都不知道啊。耶稣再一次的第三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是从灵生的，还是从肉身生的，就是看你是不是对基督、对圣经、对教会的教导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这里讲得很对，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教会就是一个在基督面前为神做见证的那个生命，那个身体。那如果说领受教会的见证，领受教会的教导的，这样的人是从灵生的，从基督生的。如果他不领受，他不谦卑，不受教，不悔改，在教会面前仍然是耀武扬威、分庭抗礼，那他就不是属基督，他的生命就属肉体的，属亚当的。属夏娃的，属撒旦的，属世界的，就是唯独不属基督的。啊，耶稣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来，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就如果讲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3章11节，你还是不懂的话，耶稣说不讲，不说了。我说地上的事你都不懂，我说天上的事有意思吗？就不说了，不说就不说了。不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角色是一头猪。呀，教会给你的教导是珍珠，猪是不配吃珍珠的，它只会用嘴巴鼻子去拱粪，啊，在这个粪土里边去消耗自己的生命，这是属亚当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去懂这个道理，就走到某一个地步，当教导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教会就不说了，跟你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信呢？你的信心跟真理没有建立起一个勇气的桥梁，一个认罪悔改的道路，没有，缺乏这个。所以这个是整个就是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就是。耶稣到底跟尼哥底母讲什么？其实就是讲的两种生命观，两种归属观，属亚当的还是属基督的。那保罗在以弗所说2章10节呢，就跟耶稣这个3章1到15节相互的呼应。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你在基督里吗？你在基督里就当脱离。亚当夏娃的那个肉体，进入到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呀，那其中就是水和圣灵生的，3章5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我再讲多一遍，我讲了很多遍，希望大家明白。这也算是今天第一份功课吧。试问，何为重生？重生的核心标准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代表我们的敬礼，敬礼在揭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归属。那直指一件核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的认罪悔改，以及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请认真听我下面这一句话。死了，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死了。 呀，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不再会犯罪、不再愿意会犯罪的人。当然，说自己不犯罪那是说谎的，我们仍然还是会犯罪。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犯罪的路上，有一天是终于能够悔改，终于能够停止，能够回到圣灵里边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盼望。如果你是属基督的话，否则就进不了神的国了。所以今天第一个功课就是从2章10节，和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来看何为神的重生，呀，什么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这里就讲了一个老我和新我在亚当夏娃和基督里，生下来两种不同的生命观。好，我停一停，大家没问题，可以问一下。这本来应该是上一堂课结束的，来不及讲，所以我就这个尾巴接上。Any question？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我们信仰中的核心中的核心。待在教会里不了解教会论的核心功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呀，说教会的作为，教会是做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没有这个认知的话，那我们可能是在教会里也是茫然无知的。那我们可能也有可能有一个危机，堕落到一个地步，你并没有真信。呀，你可能仍然还活在亚当里面，啊，所以亚当里还在基督里，生和生活活着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我换了台灯，好很多，脸都亮很多的。上个礼拜我脸黑，对吧？好，给你们想一想啊，我讲一讲。今天早上我起床，我就听那个莫扎特那个安魂曲，我听了1小时。5点钟起来，我就听听听，边灵修边祷告，就边听那个安魂曲。我听了以后好感动，我说这个莫扎特是什么人呢？这个莫扎特，他的那个音乐和音乐的结构，写作的时候，难怪他这个乐曲他等于没有写完。最后的，他总共8个部分嘛，第6、第8次其实他的学生写的，是不是不知道了？历史上还有些争论了。但反正他这个安魂曲呢是巧夺天工，那里边的音乐结构让人震撼，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觉得这是没办法相信，这是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我觉得人力做不成，没有圣灵陪伴他，莫扎特写不出来。这是天才少年，但到临终的时候写的这个安魂曲，也成为他自己的送葬曲。我吃早餐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我安息礼拜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演奏这个安魂曲，或者放这个音乐，为我。送葬吧。后来师母说："我试试能不能弹一弹这安魂曲。”我说："不如这样子吧，不如我就看看有没有可能祷告祷告，能够为教会写一个现代版的一个安息礼拜的音乐吧。当然会参照安魂曲的很多很多灵感，很多的想法。它好多音乐的发展和进度呢。"是完全超越人的想象的，我觉得这个我要求神祷告才有可能会给我这个恩典，我是真的不配的，呀，祷告了，假如可能，神允许给我这样一个恩典，把这个，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华人教会也好，以后的教会也罢，就是专门为教会写一个安葬的曲子，一个音乐，就是以后每次有安息礼拜的时候，大家演奏这一个曲子。但是还没出来，也不敢吹牛，也不敢夸口，也不敢。但是有这个感动，师母就笑，哈哈哈哈！我们这有一个王莫扎特，王扎特的笑我。我说我先有这个感动好不好？我行不行？我不知道嘛，主权交给神，行不行啊？我说你不要笑我嘛。师母说好，不笑不笑，等待你什么时候能完成是最好的。说一说了就是。不一定能够完成得了，但是我想也是一份恩典了，好不好？ 大家为我祷告了。我可能一个人完成不了，如果说有人能够帮我，我需要有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音乐家在我旁边。我是有很多灵感的人，灵感一来，我就希望马上讲出来，我做好记录。有的时候不是一段灵感来，它是一小段一小段。那我今天早上呢想到，我曾经写了一个曲子，叫做《E D 类》的前奏和终曲。今天早上听完安魂曲以后，我就出来，然后马上把它记录下来。呀，好了，不讲了，这个小插曲。好，大家有什么回应呢？刚刚听完以后，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重生观，圣经的重生观，教会论里的重生观，有没有想分享的？不懂，大家问哦，大家。听牧师讲的话，就是我希望，如果说你真的牧师讲的听不懂啊，那就要问了，啊，因为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的信仰根基在这里。你重生了吗？那重生观念怎么来的呢？从非重生那里开始讲起的嘛，从亚当夏娃那里开始讲起了。亚当夏娃的生下来和我们在耶稣基督这里生下来中间经历了什么？哎，米娜，米娜，
牧师好，
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生啊？你先告诉我什么时候生啊？几月份生？
还有三个月，
还有
就
三
是
个月。
阳历的1月中旬吧，春节前1个月。
好，圣诞过了你就差不多生了。好的，我也一直牵挂了皇家的孙子啊，生完以后就
是
马
个
上
姑
送
娘，
来达拉斯，
是个小女孩。
是个姑娘。
我猜的，我没有查，
哦。
我自己画画画的，我觉得是个姑娘。
OK，那姑娘我也喜欢。生完记住，第一时间送到达拉斯来。第一
好，
个孩子要归牧师。
好的，
哦，你跟海波讲一讲，你
没
们
问题，
要
我
第二个孩子。
献给，好，哎，
同
就很
生
像
孩
哈
子，
拿，哈拿的那个一样，
对。然后来到牧师身边以后，牧师把他从小栽培成一个服侍神的人，好不好？嗯，
好啊，好啊，我
就
觉得
做
挺
萨
好
姆
的，我有信心嘛，
尔。对啊，以后。海
我们
波
会
出
再
来，
说的。
就答应我一下。海
他
波，
在这儿，
在这儿听着呢，
在呢，在呢，
听着
听着
啊，
呢，听着
你记得啊，第一个娃带过来，交到牧师手上，然后我就把他栽培成每天他一起床，他就要开始敬拜赞美神。我要让他至少学5种乐器以上，5个乐器以上。
哇，
啊，
行，
呀，
挺好，
哇，我觉
那
得好幸
是
福，谢谢牧师，我觉得真是太
钢
好的安
琴
排
必须他要
了，
会。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也必须会，然后还要加上一个小号或者长笛，都可以，黑管也行了，管乐很重要。
音乐家，
我都羡慕他了。我都想，我小时候咋没有这么好的记忆，能在牧师这儿长大？
我这里我一屋子都是乐器，在我这个房子里边。随手一拿出来，至少5、6样以上的乐器，在我的房间里边，把我这房间里乐器学完了，你也差不多了。我这有大提琴、小提琴、二胡、吉他、笛子，
Sorry, I meant it.
还有口琴6。
哇，
好，
这么
我
多
们
琴，看你。
你先说吧，乖宝宝，说。
对，关于重生的标准，刚才牧师说就是从水和圣灵生嘛，就有经文的依据，我知道。然后，然后呢，我也听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就是从耶稣基督里这个。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重生为神的儿女，然后就是离开原来的罪。所以，哎，它就出现好像是两个标准，就是水和圣灵的施洗是旧约就有的嘛，约对吧？然后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在新约里就重生了。我想知道这两个标准，我知道相信肯定不会是有矛盾的，只是哎，那它的。比如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或者他们的联系是什么，或者是说，那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了，然后也愿意悔改了，可是悔改完之后，你像还会再同一个问题，还会偶尔犯个罪，那就挣扎，是不是？哎，我的新的生命会跟旧的生命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我想把这个捋一下，谢谢牧师。
首先，先给你讲一下新旧约之间的区别。很多人都在这里很迷惑、很困惑。其实，耶稣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呐、啊，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上帝啊，他不是某一个 somebody else 啊，就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他一直参与的，创世他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那里，亚伯拉罕离开他也在那里，带领以撒、耶稣也在那里。在整个人从亚伯拉罕从创世到达耶稣基督这段时间，耶稣没有缺席过呀。所以大家有一个观点，以为耶稣是从新约才开始存在，以前好像没耶稣什么事儿，这个是很大的误会，很大的
是。
误会。应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在上帝对旧约子民的呼召带领的过程当中，神的救恩一直在。耶稣一直在，没有离开过，所以他那里也就以色列在从亚那你说亚伯拉罕得救没有？请问，拜托，这
得
常
救
识
了，
啊！以色列是
得救了，得救了。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他没得救，我们都没得救啊。对，以撒得救没有？雅各得救没有？他们都是约瑟都是得救的祖先呐，我们的祖先呐。对不对？就是当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救之后，我们是归入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行列里边的，我们是一个子民啊。整个教会的历史，新约、旧约加起来是一个团体，这个教会是一个教会，属上帝的一个教会，包括了新约、旧约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新旧约的历史啊、人文啊、背景不了解，就有一个知识学上的分割，好像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拜托，我们受第二件事情的影响，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犹太人当时对新约教会的逼迫，也带给我们一个误会，好像当时的逼迫教会的犹太人，他们是代表的旧约教会。对不起，他们不代表，他们是历史阶段那一个阶段一群软弱的宗教主义者，犹太教的那些把信仰当做宗教的一些软弱的人，你要这么认识，你就大概就连得上了。我们跟耶稣基督连上以后，就归于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行列里边。以是到最后，保罗
我知
说，
道。
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这个以色列是包括我们的，我们是新以色列人的，我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以色列是包括旧约和新约，所有相信耶稣、所有在神的国度里边一同敬拜神、相信神、跟随主、真心生命改变的这一群人，就是称为上帝的国度。它是一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但是呢，有那么一些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今天活在以色列的这些人是不是都得救呢？那当然是个问号嘛，对不对？他们不但是这整个以色列，得救的上帝的选民已经不代表了呀。这些人他只是在民族上、在历史上、在象征上，在启示上，带给人一个得救的方向与指向。那哪怕你生活在犹太人当中，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也是得救的。耶稣就在他们里边，他按照圣经的话语去生活，是得救的。因为耶稣就在旧约里边的，耶稣在旧约没有缺席啊，只是你不懂而已了。特别是我们新约教会的人，对旧约教会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总以为有一个误会，耶稣不在旧约里边。拜托，耶稣从来没有缺过席啊。所以，凡是在上帝的选民的历史当中，真心相信上帝，也是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为人，口中说的和行的是一致的话，是得救的，是 of course 是 salvation 的，在这个里边的。那么在新约的人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骄傲啊，觉得就是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你们是信旧约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实，在旧约和新，没有新约，旧约里边有新约；没有旧约，新约里边也有旧约，它是一体的。新旧约是一本圣经啊，单单一本以赛亚书，就把圣经里边所有的救恩呐、神学的拯救了、审判的、创造全讲齐了。如果我们没有
哇！
别的经卷，单单一卷以弗所那个以赛亚书，就可以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个神学观念都包括在里边，单单一卷以赛亚书，所以圣经很奇妙的。呀，在死海古卷里边最全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呀，所以你把以赛亚书全部读完了，你大概知道整本圣经在讲什么东西。里边有耶稣啊，谁说没耶稣啊？9章6节很明显的耶稣要怎么降临，他要怎么工作，讲得很清楚，怎么死，怎么复活，都讲得很清楚的。就如果说我们是有一个新约的概念，再去读，以赛亚书，你读得到耶稣的，读得到救恩的，读得到新约的，所以这个观念你先树立起来。新旧约是一本圣经，不要把它分开。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人这么分开，但是我们不能有人分开就依着他的意思把新旧约给拆散，这是不对的。新旧约是一体的，那么同样。那真心相信神，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体的，都归在神的名下。这个内容你要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两下合而为一的观点讲得很清楚。那今天讲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论，从教会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今天讲的就是重生的问题，新我和老我。老我从亚当那里生下来的，那个要灭亡的，呀，这个器皿是做坏了，上帝要看看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他就用他的儿子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重生得救的机会，所以是借着水和圣灵。那所谓相信耶稣基督，难道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吗？对不对？我们相信的耶稣就是要走这个道路啊，你
那
要
耶
悔
稣
改
为什
啊。
么要受约翰的洗呀？耶稣既然都没有原罪，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呀？
他要给我们做道路啊。他如果不吃约翰的洗，以后我们就会有人说我们要效法耶稣不受洗啊，
理当
对吧？
理数的理，
理当如此，你且尽当尽的理或义，对吧？当年。耶稣就这么跟约翰觉得不配啊，我哪配给你洗啊？对不对？约翰说你且许我尽当尽的诸般的礼或义，否则今后的话呢，米娜就是说凭什么我要洗？耶稣都没洗，我效法耶稣我不洗，那耶
还有
稣
耶
关
稣
哪
没有
成为
结
我们
婚，我干嘛要去结婚？
你不是必须要结婚的，没有人让你必须结婚的，是你自己。软弱是你自己受不了那个孤单寂寞，所以你要找海波呀，对不对？你如果说不结婚，好好的专心去服侍神，没有人拦住你，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啊。结婚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必须的。我甚至做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之所以今天耶稣还没有来，是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体恤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假如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从此不再结婚，专心服侍神，可能主就回来了。我不知道，就是我是这么想。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上帝的子民同心合意，从此不结婚，我也不生娃了，我就一心一意的服侍神，我都单身，那不就没后代了吗？对不对？也没有软弱了。那主就回来了嘛？当然，这是人的设想，人本主义的想法。
明白了，第一
那
个
人
明白了。
神没有让我们经历这件事情，也说明人有软弱是克胜不了的。所以神就怜悯这个世代，让人经历许多的软弱，包括你婚丧嫁娶的事情都让你，直到他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来了。呀，所以你就不能用这个例子去讲耶稣没结婚呢？耶稣没结婚是因为他体恤你的软弱，他可以，我们做不到。 对吧？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孤独，我们有寂寞，我们有死亡，我们有各样的试探，都靠自己胜不过去的，要靠神、圣灵帮助我们，才有可能胜过这些试探，对不对啊？所以耶稣选择，接受施洗约翰的洗，选择接受施浸约翰的浸，所以我们今天也效法他的榜样，他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呀，好，对新创造
懂
（New
了。
Creation），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我其实蛮鼓励你们问，因为我要你们做这个功课呀。什么是重生？什么是新上帝新的创造？与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每一
牧
个人
师
都应当
啊，
做的。说，小雪，
我有问
你的
题
嗓
啊，
子非常
我
不
手
舒
举半天了，牧师。
服。对不起，对
我
不
的
起，
手
你是
啊，举
老
半天了呀！
了。
我难得有问题啊，我一般基本上很少会有问题啊。
有问题就好了，有问题就是乖宝，提吧。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样，就是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因为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就是我们受洗嘛，然后水和圣灵。我们受洗是受水和圣灵的洗，水就是认罪悔改、洁净嘛。然后圣灵的话就是，水和圣灵，圣灵就是我们受了洗之后心里面有圣灵的带领。对，然后我想问的是，怎么样？就是知道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知道这个重生得救不是谁说你重生得救你就重生得救了。肯定不是谁说了算，对。然后就是，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是否重生得救？然后，就怎么样，就是牧师，你给我一个参考，哎，对，就是参考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无罪的生命？就这种想法是不是？不太切实际，就是只能说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但是无罪的生命不太可能有吧？除了耶稣，就是两个问题，没了。
好，一样一样来，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无罪的生命，一个绝对的无罪的生命是不存在的。呀，你因为约翰一书，你去读一读一章一节讲的哈，一章整一章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说谎的，以神为说谎的。我们对自己的光景也知道的，因为上帝的标准是很高的。如果说你心里边对一个人有恨的意念，你在神的面前犯了杀人罪了，你是个杀人犯呢，没有杀，但是你心思意念恨一个人，你就是杀人犯，在神的面前就犯了杀人罪了。如果你心里边动了跟一个妇人、一个男人有这种淫乱的你已经犯了奸淫罪了。那你说我们当中谁没有犯过这两样罪呢？举个手吧，没有一个没有啊，每人都是罪人的。你说你一辈子没恨过人，我不相信。你说你从来没有对谁、对哪一个人有过淫念，我也不相信。人都是很软弱的，有没有贪恋过？看了一样东西，好喜欢得到它，甚至还想象，哇，要是小雪帮我去做一个蒙面盗贼，把东西偷出来给牧师就好了。这是玩笑了。但是有
我
没有
了
这种
解。
意念，也不奇怪的。自己不敢去犯这个罪，最好找小雪来帮我忙，去达拉斯的橱窗，拿个锤子一砸烂，然后把东西抢了就走。就像前两天在罗浮宫发现的那个拿破仑的那种家族里边的首饰珠宝，7分钟之内就从那里偷了，从窗户上丢下来，然后马上在塞纳河边坐了船就跑了。你去哪讲理？这种贪恋谁没有呢？谁都有的呀。无论是你的恨， 还是你的这个奸淫罪，还是你的贪恋，这世上没有人能够胜过这三样东西的，对吧？那再别说一些小的问题了。所以，但是我们会什么呢？你会有敏锐，知道自己在犯罪，也会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也相信神会让我们告别这些罪，哪怕这辈子到死那天你也都没有去胜过，你仍然还是处在这个光影当中，神也是赦免你的，神也是原谅你的，知道你有这个软弱，知道你胜不过去，但是你还是爱他，你还是把他当做你生命当中的主，你有悔改之意，你却没有胜过罪的能力。上帝知道的，我们这一辈子都活在这个挣扎中。主啊，求你，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尘土，一吹就不见了。所以毫无可夸之处，也没有什么可以吹牛的地方。哇，我是谁谁谁，我就是怎么了不起，没有一个人可以吹牛。任何一个人在罪的面前都是谦卑的，呀，都只能依靠神，神也是特别让他回来之前，让罪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存留，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断向他祈求祷告的人。否则我们都不犯罪了，都完美了，祷告干啥？我就是神了，人是很骄傲的。所以正因我们在罪上胜过不了这个罪，所以我才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我无能。这是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这种挣扎、捆绑和得胜的经历当中，会得胜的。但是得胜以后，你又会失败，又会跌倒，再得胜，再失败，再跌倒，再起来。这一辈子，基督徒在这过这个日子，所以这谁也夸不了口。道理在这里，无人可以夸口，没有人可以去。声称自己无罪，也已经完全胜过了罪，都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处在一个认罪悔改中，总是处在一个水与圣灵结合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讲圣灵呢？圣灵首先是 relate 到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有圣灵的大能能够成就的。那复活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跟重生有关系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它就是个重生的关系。重生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习惯于会犯罪，它是死了、衰残了、老去了，渐渐的没有了。它是一个趋势，它是有一个圣灵带领的脚步。就是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信耶稣以前，你每天都要杀100个人。举个例子说了，信耶稣以后，你还可能会杀人，所谓杀人就恨人嘛。但是呢，不是每天杀100个人，你可能会变成是每天只杀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三五个人，但是你还是有进步啊。原来是100个，现在两三个、三五个，然后过了若干年以后呢？你可能只杀一个，再过了若干年，你生命成长到一定，我不杀人了，我可能会伤人。你还是做不到完美的，还是做不到完全。人的一出口就伤人的悔，一句话就把人伤了，难以避免。人很残忍的心的，但自己是没能力知道自己的残忍。有的时候明知残忍，还会就是故意那么做，硬着心、硬着景象那么去伤人。也是有的，伤人害人是连在一起的，伤人是害人的把兄弟。你看我们的嘴巴，白体都是最小的，却能做大事，做最坏的事情，一句话出口就伤人。所以人呢，不管怎么活，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得完美的，你也控制不住说，说以后不说话了，你也做不到。把嘴巴缝上，那也不是你的生命，是被迫的。那最好这样的，把眼睛蒙上，嘴巴缝上，手脚都绑上，心里边还在使坏， 心里边还在咒诅那些绑你的人。人性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当你说一个绝对不会犯罪，就是说谎的。这最关键就是人在犯罪这件事，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听之任，你是觉得无所谓，还是你仍然还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认你的罪？你也常常会被这些罪所缠绕，所痛苦，神也知道。当然，即使这样，你还是有个感恩的心，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一无挂虑。我们还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会跌倒的一个人，怎么办呢？主啊，求你怜悯啊！我多软弱无能啊！我只有向你呼求，那怎么办呢？那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充满了一个什么？充满了一个 paradox，一个吊诡性。一方面你没有能力去胜过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却需要有一个胜过心思意念，你的态度、你的生命、你的摆荡，对吧？呀，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没有从亚当那里生下来，哎呀，拜托，我心里边就想一想，恨人了，怎么地了？我又没杀人，别管我，烦死了。这是亚当的后裔。但是那个基督那里生下来就不一样了。基督生下来说："主啊，我真是个罪人，求你怜悯我。"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耶稣、上帝问我们要的是一个态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是重生的吗？还是没重生的？重生和不重生，你的整个人生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完全不一样。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讲的，你刚刚你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什么区别？就
你已经
是，
回答完了，牧师，你已经回答完了。你是倒着回答的，从第二个，然后回答到第一个。
从第二个回答到前面，对，
哎，对对对对对。
所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等于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道理是一样的。呀，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呀。这个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辞运里，在宗教改革1517年到1600年这几十年当中，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就想：我怎么知道呢？哇，想了很多标准，最后都头都大了。他就提出5个唯独 （tulip），其中一个唯独是唯独恩典。我是不是得救的问题，不是一个理性证明的问题，是上帝的恩典。你夸不了口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的恩典来到，就迎面走上去，领受接受他，我就得救了。我是不是得救呢？我又无可夸。那它是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它是一个恩典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唯独恩典的问题。
但是关于
就
得救
人
这
夸
块，其实就是关于得救这块，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也是比较有争议的，比如说罗德，再比如说那个扫罗。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得救，但是当然这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我是在想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关于这个得救，你是否真正的信耶稣？你是否真正的认罪悔改？你是否每天就是依靠着圣灵去过你的信仰生活？但是我内心里面其实是有答案的，因为之前信仰这条路，其实走到最后，我会觉得越走越孤独，包括中间也有过想要放弃。然后放弃，我又觉得那我之前为主做的一些事情，不就没了？我不甘心，我真的我不甘心，你知道吗？那我不白做了吗？我相当于我世界没抓住，啊，我信仰没抓住，我真亏啊我！我说我走哪？
回
这是
答，
人的想法
回
啊，
答。
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我说我总得抓住一样，我说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还得抓住神。
呀，你
就
这
是
个
在
心
世
理
上
分
面
析
可能受点苦，
非常好。
我
你
觉
不
得在
孤
世
独，
上面就是，对，
你这个想法
对。
不孤独，很多基督徒都这么想问题的，呀。那我刚才就你那句话讲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信仰其实就在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孤独的问题，孤独很可怕的，孤独，一个
嗯。
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能力胜过孤独的，总要想着被人肯定，
对，
总要是
对
想
对。
我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这个老板怎么看我，那个怎么看我，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样的想法的，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一直在牢笼你的话呢，那你是没有得到自由的，你是一直被捆绑的。基督徒总得活到某一天、某一个地步，就是世人、全世界的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了，唯独是耶稣基督怎么看你重要。那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怎么看我呢？圣经就是一个参照。对吧？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真是这样子把基督当做你的唯一，当做你的专一，当做你的第一吗？你说我是。那圣经就有话讲了：你连你眼睛所看见的弟兄都不能爱，你怎么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这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那种，就是那种利己和利他的心。这很小的一件事情，很小的一个功课，但是也不小，也不容易的。你试着问你自己的心，你的心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心里边想的，开始不是利我自己了，我在想着别人的益处，你会发现这一点，或者说你会发现，哎，怎么利他？会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呢？怎么知道呢？就是当别人得到一个益处的时候，你不是嫉妒，你不是厌恶，乃是喜悦，乃是满足和高兴，这个很难得的。我第一次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是在1995年。1995年，我到香港剑道神学院的时候，我在有一次开会，听说我们旁边有一个邻居，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帮助他可以继续读书读下去。哇，我就好开心的，我没得到，第一个学期我没得到，我缺乏的不得了，啊，我连饭钱都没有，我要到饭堂等同学们吃完饭，我打他们的剩菜、剩饭、剩汤吃。一开始我也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就。勇气走出去，我说把脸皮放下来，我发现自己得一餐饭是不配的，我就开始去吃那一餐弟兄姐妹吃剩的饭菜，我就好满足啊！我觉得是我的家人，我永生的家人吃剩的饭菜汤，为什么我不能吃呢？我凭什么说我一定要吃没有不是剩的新鲜的饭菜，我才可以吃饭呢？我就开始在那里收拾我的生命，我开始为到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我的前面吃饭，我最后再吃他们剩的菜饭，我就好满足，我好为我的弟兄姐妹能够吃在我的前面吃，我在他们后面吃，我心存感恩。我发现上帝借着这件事修补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有了一个不但有一个勇气去拿这个剩菜剩饭，我还有一个为到他人比我们先吃。我现场感谢，每次我回到家把剩菜剩饭拿回去，我都跟家人、跟师母、跟两个孩子说：“感谢主，今天上帝让我们拿到有美好的饭菜，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老师先吃，他们都是用公筷吃的，有爱心留下一份给我们吃，这是上帝多大的恩典呐！我们就一起感谢神吧。”后来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同学也很感恩。哇，原来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我就是不肯出，一到吃饭我就回家了，没有钱嘛。我跟师母两个人就买一罐牛奶，买一条面包。你看了我一片面包，他看了我一片面包，啃一片面包，喝一口牛奶。我就跟师母讲，我就很好了。我小的时候哪有牛奶喝啊？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就喝点地沟水就不错了，地沟油都没有。感谢主了，有牛奶喝呀，很感恩了。但是对于在香港、在海外生活的人来讲，喝个牛奶、吃个面包是蛮苦哈哈的一个日子，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小孩，我们不敢这么苦啊。对，这我大人，我跟师母两个人就喝点牛，喝一罐牛奶，吃片面包就好了，擦点黄油，有钱的时候买点 cheese，没钱就连 cheese 也不买。但是这么长时间，同学们就有点看不下，就总是见不到我呀。有一天打开我们的门，发现我们在吃牛奶、吃面包，后来他们就开始帮我把饭给打好，以后放在门前。我说不行，我祷告以后说不行，我不可以这么过日子，我要主动的、勇敢的努力去到饭堂那里排队。我们有一群海外生，都拿着等着香港的同学吃完了，我们就吃剩了，很好的。其实香港你见到神学院的饭菜一流的，都是有3个菜一个汤，很丰盛的。就是我们没有钱买的那餐饭。那也没关系，这吃地也没吃剩的了。他们都是用公筷去吃，很干净的，很感恩的。我就开始第一年我就开始这么样去吃了。有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剩下的人不多，厨房的老师也会说：“哎呀，你就来我们这桌上吃吧，你不要吃剩的了。你吃完以后就在我们的桌上拿好以后带回去给家人吃吧。”我们也需要你跟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也是很多的怜悯的。我也其实吃了不少，就是第一手饭菜，没有吃第二手。我就在大家都没有动，大家等着我在自己的饭盒里面打好，给家人打好，汤打好，放在那里，我才跟大家一起吃个饭。经历很多爱了，经历很多的怜悯了，我也学到很多的功课，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不配。我是不配吃到饭的人，我是不配呀得到食物的人，我活下去都是不配的，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要为了说明唯独恩典这个真理，我举了这个例子，包括我们得救也是一样啊，小雪，凭什么你得救？你配吗？谁配呀？谁都不配呀。但是我竟然得救了，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再去设计神。不再去算计神，不再去好像用理性去证明神，乃是就是一份感恩的心，领受主，谢谢你，我凭信心领受你给了我这个恩典，我就阿门，我就活我一个得到恩典的、得到信心、得到救恩的生命，我就去活这个生命。一个以感恩的心去活信仰的生命，你就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听得懂吧？不怀疑他，不去问为什么，也不去去问怎如何证明，不去搞这名堂，我就是凭着信心领受恩典，并且按照信仰去活就好。你觉得阿门吗？
阿门。那凡是感恩，凡是祈求，凡是祷告嘛，谢恩嘛，对，圣经里面有嘛。
有一个感恩的生命，如果你是活一个感恩的生命、信心的生命、勇气的生命、为神而活的生命，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一定的，我相信。你如果没有得救，你
但是
不
这
会
个
去
是，
得救的生活，不会。
但这是每天都需要，就是说去操练的嘛。可能有时候软弱
当
了，
然了，
可能就，
软弱就
就就，
软弱，软弱就爬起来。跌倒就站立起来嘛，错了就改嘛，又如何呢？对不对？何必给自己一个过不下去的日子呢？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安息。神多怜悯啊！神爱我们爱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对我们永不言弃，
但是你自己放弃了，那是真没办法了。
那
就
肯
是
定
有
不
些
是
人
了。你放弃，
就是神是不会
那
放弃你的，但是人
肯
是
定
会
放
放
弃，
弃上帝的。
会的，
人是会放弃的。
The possible 的，可能的。一个不悔改的人，那就是放弃什么？不肯悔改的人， 是不可能得到主的救恩的，不可能的。神要的就是悔改、信心，没别的。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面对
那我
耶
觉
稣
得
基督
国
无
内，
恩典，
但是
你说。
我觉得国就是我觉得国内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种家庭教会长大的嘛，我14岁信主到现在，就国内的教会，我觉得他把这些得救啊、救恩啊，他把说的好复杂，就把一些信仰的东西，其实我认为信仰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才牧师您说的悔改，是吧？相信恩典，这挺简单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就很，有时候也是，所以就是我也很感恩，就是神带我来到了这儿，就是借着烧饭吧，我觉得真的挺感，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就是每天，是吧？有时候可能也没发言，但是您说的话，也有真的就是主也借着您的话语，让我在我心里面去扎根，比如说做安静的人，努力做好自己手里的工作，还有就是平常人，平常心。平常事，我觉得很
不
受
容
益。
易的，这个说说容，说说容易，其实不容易的，很难的。因为人的心那种不安的心呢，起起落落的心，会让我们做很多不安的事情，这也是蛮大的概率的，在今天这个世道中，是个很大的概率，对
但
吧？
是如果今天靠着恩典，主的恩典做到了，就感恩。明天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就只能每天祷告啦。
阿门，
对，
阿门。对啊，
感谢主。
张扬跟莲花发了一段，everyone 就给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篇信息，把经文放上来，感谢主。你们俩属于乖宝宝了，对
谢
啊，
谢牧师啊，感谢，
感谢主。
感谢，
小李
好
红
了，
也上来了。白雪上来了，红红方方，我点点名字啊，然后是可意、张扬、以真、夏翔、阿石、小雪刚才在了，然后是伟珍，米娜、莲花，iPhone 是谁呀、啊？阿希，还有是 Cindy，席地来了，跟 Vicky，OK，
牧师
感
是我
谢。
们教会里边的一个张琴姊妹，
叫什么名字？
张琴，
张晴啊，你能不能把这个名字打下来，打到留言
可
板上，我
以，
认识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哦，好不好？那我就可以知道，
好。
叫什么？张晴，你要不要出来见见牧师，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我不勉强你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哦，这个晴。会弹钢琴还是小提琴啊，张琴？张琴，你愿意跟我说说话吗？不愿意，好吧，不愿意。那我等你有一天愿意的时候出来跟牧师说的话，好不好？谢谢你啊，上帝祝福你，呀。
不是，我想回那个刚才你说吃剩饭那个，以前也听你讲过说，你们家文文小时候也是穿别人穿过的衣服，不是说全吧，就是我就是说根据您在国内的家世背景来讲吧，要是家人知道你那个在国外过这么可怜，他们很心疼你吧，
他们
但是
当然
从
不
这。
理解，都不理解。一开始，那个时候我的家人知道我去神学院是过的这样的日子，他们都觉得，哎呀，我爸爸说这个儿子废了，我弟弟也是瞧不起我，姐姐妹妹和以前的朋友说，你混到什么情况？怎么混得要吃剩菜剩饭的，还穿人旧衣服？那不是我们旧社会的人才过的日子吗？那他们的观念是在就被共产党洗脑的这个结构当中去看人，当然不认识真理嘛，当然不认识圣经嘛，所以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在这个里边学了很多的功课，我学到一个感恩，学到一个不配，学到一个恩典，听不懂啊，他完全听不懂，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共产党，然后呢，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百万农奴解放做主人，然后以前旧社会呢，就是吃通糠咽菜，我们长沙以前小时候还得吃忆苦餐呢。拿糠跟面混在一起做个糠馒头，每个学生吃一次啊！万恶的旧社会，打倒第一族，打倒什么，就呼个口号。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所过的日子，所以这个脑子被是基本上洗坏了。所以当我进入到教会、进入到信仰、进入到耶稣基督以后，那当然是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嘛，也完全不一样的。那在我们家从小到大的生活里边，我们算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一个阶层吧，所以更加在我们的家族当中，这是一件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呀。但是当我在家人面前生活了，我爸爸就是5年，92年我跟他讲的信仰，97年他跟我妈妈做了抉择，我带他做了抉择祷告，他们就开始说，原来你讲的是真理，我们以前所经历的共产主义、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新中国，那是谬论。我爸爸说，我妈妈也说，他说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去把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嘛，就是地主阶层、资本家阶层，不可能，因为这些人可能都是我们的亲戚，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对我爸爸讲，我说现在我的小儿子，我弟弟，他也是亿万富翁了。按照你共产党的理论，应该这些都属于是地主资本家，要打倒了。我爸爸那不行啊，这是我儿子。我说你看你就有私心了嘛。你如果真要打，从你自己家人打起啊，不是分给劳苦大众？共产党不是为国为民为老百姓的吗？怎么你成了资本家了？你成了地主了？你怎么有100多200套房子，还100多200多个这个情人，二奶，有个二奶村，你们听过吧？有一个官员，100多个二奶，你们都不知道，在四川，有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什么人，有一个二奶村，100多个情人，都养着一个村。那你不是共产党吗？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吗？你应该自己是过一个普罗大众跟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呀。那没有嘛。所以这些主义啊，这些理论都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生命、真理的生命只能在耶稣基督里见到嘛。所以我父母也算是醒悟了吧。97年他就跟我说，他要信耶稣，他不再信共产党。不再信他自己早年相信的这个党、这个主义了，那他就得救了，他放弃了过去的老我、过去的世界，从亚当夏娃出来的生命。我是家里面最卑微的一个人，在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我是一个最贫穷的人，最没有钱、无权无势、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是
但是最
想
后。
你是小孩子，应该是被父母宝贝大的，因为越小的孩子，其实，可能他承担的家务活少，但是吃的是最好的。可是，我是说，你本来是，比如说是王子那种的，然后你要吃剩饭，可能你心里头也要去破碎那个，我应该得最
当
好
然，
的。我觉
当
得
然
是
了，
想破碎肯定很难受。我的
破
刷
碎
牙。
关是很难，面子过不去，传统观念过不去，然后心思意念过不去。但是圣灵在动工啊，帮助我改变我的生命。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所活的纯粹起来只有2个字，就是恩典。我一直是活在恩典中，恩典表示的方式不一样。上帝要借着恩典破碎我过去的老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从小到大所过的日子也是非常优越的一个生活。 方式
但
和
是，
生活的票。
因为我们现在世界眼光就是，你越有钱，然后呢，用的东西越好，人家越看得起你。你要是过得越落魄吧，人家都看不起你，不跟你交往。
耶稣就是过了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他的门徒刚刚被他呼召的时候，他就问着：“哎，我的妈的，我的房地产呢？我住哪呀？你得有衣有住吧？”耶稣说：“人子没有连枕头之地都没有，天鸟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之地都没有。”
那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就是神奇的样去改变一个从高处活到人眼里的高处活到低处，还能守着平安和喜乐呢？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扭转力呢？盼望和信心在哪儿？
因为他要拯救这个世界最贫苦的人。假如说耶稣降生在王宫里，他生活在贵族中，然后被包围在生活非常优越的人当中，请问贫苦的人怎么看他？贫苦的人又如何得救呢？所以耶稣选择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生活方式。他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做木匠的父亲的环境当中，生活也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一个基本生活的环境。他带着门徒走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其实你略略了解一下，2000年前包括中国在内，人们吃的是什么？没什么好吃的，坦率讲，吃的东西连盐。连味道都不多的，呀，这个粮食很粗糙的，很基本的食物的，跟今天中国也好，世界也罢，这个花天酒地，这个吃饭吃得很奢靡。中国你知道吗？中国吃一餐饭是什么概念？稍稍有一点地位，像你们律师行有人请你们吃餐饭，包个间儿，然后里边。要肉有肉，要酒有酒，要菜有菜，要啥有啥，对吧？这是很，是一直过的一个蛮奢靡的生活，但是你想想，这样过这样的生活的，又如何向贫苦的劳苦大众百姓去传福音呢？你讲的他都不动他的身，不碰他的心，不着他的调，救不了人。耶稣是因为他的爱，他甘心情愿过一个最贫苦的日子，最普通的生活，以至于他的福音能够走进劳苦大众，走进生命的生活当中，是个最底层的人。所以，教会的生存生根，不是在高高在上的人群当中，他是在最 basic 最基层的群体当中能够生活。从福音宣教的角度来讲呢，以前的人传福音，你像利玛窦啊，早年的宣教士都是跟王公大臣、跟皇上去传福音。你读过康熙写的那本《十驾七言诗》吧？都是跟皇上，觉得只要跟皇帝传了福音了。皇帝在不一纸命令下来，全国都信耶稣了。很多人是按照这个想法的，哪里想得到呢？到戴德生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就开始了一个内地会的福音方式，他就把福音传到劳苦大众、最基层的人当中。中国为什么有后来改革开放这么多的福音？就是这一群人。草根阶层，共产党逼迫那些有地位的，哎，你要是继续信耶稣，没前途了，读不了大学了，得不到好工作了，所以这些人就怕了。你不加入三自教会，饭碗都没了。个个都乖乖的加入三自教会。50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三次教会就在这种逼迫利诱当中，个个都加入，大多数都加入，最后是什么人没有加入呢？底层的人，我没有什么东西再被你去盘剥了，我就是农民，我就是最苦的人，你薅不了羊毛，薅不了韭菜，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下一个信仰，你怎么地吧，爱咋咋地。共产党也拿这些人没有办法了，信仰就在这些人当中存留了下来。谁都想不到，最后信仰，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去了解了一些当时教会的光景，全是在草根阶层里边，老头老太太，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他们把信仰这个种子存留下来，而且从49年到79年30年，基督徒的人数增长了8倍。从70万变成500万，都是这些劳苦大众。这就了解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没有降生在王公贵族的群体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尼哥底母会夜里来找耶稣的道理所在。耶稣当时的社会地位就是个木匠，就是一个很低底下的低下层的一个人，但是尼哥底母怎么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你所行的事情若没有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因为在耶稣身上有真理，有神的能力。讲的就这个道理。当时我回到家，我在家庭的地位当中，我也是最低的。他们个个都是很有钱的，我弟弟是个亿万富翁，我姐姐妹妹都是腰缠万贯的人，都是很富有、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更不要说我爸爸妈妈了。我就是一个全家一个加个引号弱势群体，谁都瞧不起。
对，
但
因
是
为
我
国
就
内很
在。
多像利用类似红二代的资源去做生意挣钱的，很多，就是光红二代的资源就很。
当然，我如果是不做牧师，我回国去，我那些哥们姐妹是送钱来给我做生意的。我94年回去的时候，我那些从小长到大的发小，大概100个人，每人出100万，我是入干股，1亿给我做生意，随便玩，
技
丢了，亏了，没问题，就当是我们不小心丢了。每个人出100万，我当时就跟师母讲，我说："哎，好机会啊！"我跟师母讲的很可爱的口号，我说可以为神去赚大钱呢。怎么米娜跑了？不见了，
蛋
跑
呢？
哪儿
那个沫儿吐一下。
我说我可以为神去做大钱，赚大钱，赚大钱，好好是就奉献给教会，这很美好的口号。师母当时给我的话讲，你不合时宜。我说为什么？
对呀。
他说因为你的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可以抵抗试探的地步。你如果一去，可能就跟着你那帮哥们姐妹花天酒地啊、夜总会啊，然后各样的这种试探来了，你大概率会堕落。你还是不要去了，你就是回到北欧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吧。那我当时92、93年的时候，我是接受了一个牧师给我们的婚姻辅导，辅导完了我就跟上帝祷告，答应神，此生不做一件师母不同意的事情。师母不同意，我就不做了，因为我跟师母的关系的价值远胜过我去发大财赚大钱的这个价值，那就放
我
弃了，
插播
不。
一个例子，插播一个反例子，可以吗？我之前在德国受，那是我的母会啊，受洗那个教会我，然后有个是就是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说，他说你那会儿没结婚，他说他们教会就说让我找什么样的地方，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男的，就是回家回天津就是做生意，然后他们有3个孩子在德国。华人，然后他回天津做生意，然后后来就在天津有了别的女人，后来就离，跟他老婆离婚了。就是没有想到过的这种试探和诱惑， 但是他在德国当时是教会里是特别的敬虔，就是很敬虔服侍的那种弟兄，家庭美满，三个孩子，就大家都觉得挺可惜的，就想象不到，很惊讶。所以他说你找老公要找一个对神负责的人，他对神负责才能对你负责。这都是6、7年前跟我说的话。所以你说的这个做生意或者夫妻分开，这种诱惑试探，我知道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人都是很软弱的，也夸不了口的。但是我当时接受那个婚姻辅导以后，就答应神呀，不再，只要师母不同意就不做呗，该放弃就放弃呗。我有了耶稣，就有了上好的福分，对耶稣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
业主，我觉得这世界对男性的成功的诱惑很大。我从我的父
这
辈
比例是
都有
大
这
的，
种感觉，
男女
不一
比
样。
例是本质上区别不大的，女孩子的诱惑也是很大的，呀，也是一样平等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本质上是一样的。女的试探也很大的，不要说女的没试探，男的就有试探，不会的，男女是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我不多讲。呀，今天我觉得就把这个题目讲完就已经很好了。基督徒的重生观，呀，你如何看待你的重生？今天的我讲的经文结构、脉络、过渡、桥梁，我都交代得很清楚了，不多讲了。多讲的话，我猜你们也可能也受不了了，太重了。今天我就讲了一节经文，或者是两节经文吧。2章9节其实已经讲完了。但是我把它拉下来讲2章10节，结合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再把那个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作为一个过渡的桥梁，所以这个思方法论，啊，思想模式，提出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都给你们讲完了。如果没有问题，就结束到这里吧。我看看方中在不在。方中。我看看，如果不在的话，谁
没
出来
事，我
说？
有一个问题。
啊，可以讲。
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国内的母亲，就是一个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想上门去给她传福音。然后我记得很多年前了吧，她跟我回馈就是说，她看到来上门的那些姐妹，她们很贫穷，穿衣服都很简朴。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有钱买一张纸巾，所以敲门了以后，他们有需要纸巾，还要就是问我妈妈要一张这样子。所以他当时就跟我反馈说，他很不想参加这个教会，因为感觉里面的人都特别的穷困，特别的潦倒之类的。所以我想问牧师，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好像信主很久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像我妈妈那种心特别硬的人，然后向她传福音的，刚开始会比较以貌取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方法可以让她更容易接受福音一些，还是说我们就应该坚守，就是这个信仰的本质，我们是只看耶稣，而不是看人的表面，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个伪命题，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大能，然后是，走到一个人的面前，看看他合适去哪个教会，然后他合适哪个教会，把他安排到那个教会，这不是人能够做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人能够做的就是 meet up，就是你遇见什么就是什么，本身福音和你所遇见的教会就是一份恩典。上帝让你遇见哪个教会，这就是你在这个教会要领受神恩典的这个契机、场合和机会。如果说你面对上帝给你这个教会， 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然后左不满意，右不开心，然后你要找一个另外的教会。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漠视神恩典的态度。我曾经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本地教会有一对夫妇，我在原来教会的时候，他就让我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他的表哥在北京做茶叶生意的一个福建人。他这个教会的距离的离那个北京的，那个闸北区不是闸北区，上海是闸北区，北京是，叫什么来着？学校区叫的什么？我一下忘了，北大清华所在的那个区，
海
怎么？
淀区，
你呢？海淀
海
区
淀
不是闸北
区，
区，海淀区，搞了个闸北区去了，呀，海淀区。他就在海淀区那里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茶叶啊，茶具啊，什么都有。我在他那里买了一个，泡茶的一个木头的一个蒸茶的这么一个东西，就也是为了这福音的缘故，买了他一个700块钱，好贵，我心疼死了，呀！但是我想为了帮助他吧，我就把他介绍到。是清华大学还是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学生背景的教会里面去，我就把他介绍，那个老师，姓张，呀，老师就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家庭的表哥要去你们教会，我把你的电话给他，结果他就去了，一去以后，他就发现哪都不对劲儿。可以，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因为他不是学生，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是个商人。那文化层次、语言习惯和整个新式意念的构成，完全跟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后来那个老师、那个教授给我写了个信息说：“王牧师啊，这个你介绍这个人呐，跟我们学生背景的教会不合适啊，他可能比较合适去一些。”有商人的啊，或者说是其他背景的，跟学生没有什么太大关的，因为学生们讲话的语言，我是很熟悉的。那当然，我对这个商人讲话的语言，我也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们之间不合适，所以可以你说你妈妈也好，你妈妈同样的背景也好，她合适去什么教会呢？我是觉得，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一个人呢，他如果有一个机会去到一个教会，无论这个教会是知识分子的教会，还是商人的教会，还是劳苦大众、草根阶层的教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呢，去到上帝的教会里边，你的态度是什么？我无论是按照圣经说的，无论是处丰盛或处贫乏。保罗说：“我都得了秘诀。假如我是那一个商人，他去到那个教会，发现都是学生，没有关系，那我就做一个服侍学生的角色呗。如果我是你妈妈，我去到一个比较草根阶层的教会里边，那我就努力去服侍这群草根阶层的人吧，努力跟他们认同呗。”假如我的态度是这样子，那么我在任何教会，我都是有可能 survive 的，而不是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要到一个适合我的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我才能得救，那你就本末倒置了，你就是个伪命题。对不起，上帝给你什么教会，你就要在什么样的教会去生存、生活、适应，因为这是恩典。无论你在怎样的教会环境当中，都应该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教会，啊，这是我的态度，我的观点。我刚刚去到第一间教会，就是挪威的奥斯陆的华人教会。拜托，从哪一个角度讲，我都不合适。这群人，第一，他不是我们大陆背景的人，他都是香港人，有个别几个台湾人。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小从小到大被教育的是解放台湾，他们就是光复大陆，我们从小到大关心政治、关心文化、关心中华民族的国家的命运， 这群香港人都没有这个概念，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就拜托，我是香港，不是中国的吗？不是。要这我们文化上背景是格格不入的，那我怎么办？离开他呗，去挪威人教会，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你挪威语再好，你也不如中文这个文化来的这么更容易让人生命被刺激、被挑战、被鼓励、被成长。所以神就鼓励我安静下来，就去在这个教会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去服侍、去适应。那我也真找到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嫌他那个教会是广东话和英文要两边翻译的，有一些老人家，他就听不懂国语的，一定要翻译成粤语、广东话。但是翻译的那个人呢，我又觉得翻译的不好，啊，他无论是广东话翻译国语、国语翻，都觉得不如我，我就跟教会讲，让我来翻译吧，我翻译的肯定比他好。但是教会的领袖就告诉我说：“王弟兄，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出来服侍，但我也同时生怕魔鬼撒旦借着你的骄傲把你掳去，我们就失去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讲这句话的弟兄，我好纪念他，好感谢神。我说好，我说我不到台前服侍，我到幕后去服侍。我开始呢，在教会的厕所去做清洁。”我开始去带一些饭菜到教会里面去，我开始去给教会提供一些大米啊，一些口粮啊，一些菜呀、啊。因为当时我做了一个小店的生意，有这个条件，开始做一些幕后的服侍。所以可以，人一个初信徒来到教会里，不是要让教会改变适应自己，而是自己去适应教会。这是你的谦卑的态度，这是你面对恩典的时候当有的态度。反过来讲，假如一个人来到教会面前，左挑剔，呀，右挑战，啊，七上八下，就是不适应，那可能你也就不是一个被神拣选得救的人。我只能这么样去讲，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不论断。但是当人来到，你没有办法融入教会的时候。你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就找一个合适你的教会。你别走走走，总是找不到一间合适你的教会，那也反过来印证出一件事情：你根本不是神所拣选的，神也根本不拣选。你连上帝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你都不能适应，那你又如何去适应教会背后的主呢？好不好？可以。
所以牧师，那我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我要接受我妈妈应该是不会得救了，对吧？因为，
他得不得救？我不说这个话，我永远不说这个话。你妈妈得不得救？我不说这话，我只说我自己。我如果是来到教会面前，我永远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就是找不到一间合适我的教会。那你说这个教会不合适，让你找别的教会吧？他愿不愿意去找呢？他如果愿意去找，好啊，欢迎去找啊。但他就不愿意去找啊。他要你这个隔大洋大海的人帮他去找，情何以堪呢？听懂我的意思吧？我不下这个结论，但是为他祷告。我要是你就跟妈妈讲，妈妈，请你去放下你自己，谦卑的去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你所看不惯的。这个教会里边有你得救之道，有上帝赐给你的永生之道。你要若愿意去寻找，就必寻见；你不愿意寻找，你就寻不见。道理就这么讲，一定是跟你过去的传统观念不相适应的，铁定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鼓励他，你不要论断他，他得不得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你的关系。我们刚才是对事不对人。你现在一下一结合你爸，我们就不说话
好，明白了，牧师，谢谢你。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方舟不在。
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一起得到神你恩典的恩高。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一起学习这一段经文也能够把牧师所教会我们的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主耶稣，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天跟随你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